Starfish 是一个拥有20多年印刷经验的全方位印刷公司。Starfish 精湛的印刷技术可以为您提供各种各样的印刷服务，无论是2件还是2000件，穿的 T 恤还是用的桌布，任何数量、任何材料 ，Starfish 印刷公司绝对是你最明智的选择。Starfish 电话是415-468-6688，415-468-6688，地址是410 Talbert Street, Delhi City。湾区新城中文电台开始了全新的国语时段，周一到周五每天中午12点到2点，各式各样精彩的节目不容错过，还等什么？快来关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ANA Anna 家具公司20000多尺大型陈列室，从意大利名师设计的现代家具到美国大师的经典组合，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 Anna 家具公司地址在301号 South El Camino Real San Mantel Hillsdale 购物中心对面，电话650-212-2288 650-212-2288。
三藩市华埠一年一度的中秋街会将于9月10号跟11号隆重举行，各种美食、各类手工精艺品以及多种特价商品任你选择，更包括现场精彩的娱乐和游行表演。我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所有 DJ 都会亲临现场，还会有奖品送给大家。想跟您心仪的主持人见见面、聊聊天的话，记得过来参加我们的中秋街会哦。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loyd,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扇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a Drive, Still A Cupertino。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午间新闻，我是皇帝。以下是国际新闻。利比亚反抗军进攻利波里后，占领城内东区一处貌似高级别墅的建筑，有2道防护墙、50个房间，地下还有秘密的碉堡，配备装甲大门、秘密通道和最先进的控制室。这里是利比亚强人格达费儿子穆塔辛的地下碉堡，几乎是个牢不可破的要塞。建筑外观是高级别墅，有游泳池、健身房、三温暖及酒吧，但秘密碉堡埋在地底下。反抗军士兵塔布指着长廊底足以作为银行的金库房间，对法新社记者说，你看看这个门有多厚，房间还有自己的通风设备。塔布说，我们发现一些穆塔辛的军事文件，还有他一个模特儿朋友的照片，是个法国女子。反抗军指着精密的监视系统说，这个地方看起来像007电影，让人以为置身于好莱坞。这个地堡还有密道通往外面的花园，最先进攻这里的反抗军发现厨房还有新鲜的食物，显示住在这里的人应该是匆忙的逃离。美国国务卿喜来利·克林顿31日动身前往巴黎参加国际会议，向利比亚反抗军探寻美国官员口中所反抗军提出的建立新政府的庞大要求。美国官员表示，目前最要紧的是反抗军能为首都的利波里和其他遭到战火摧残的地区提供多少的安全，恢复供水的服务，处理已经垮台但正在逃亡的强人格达费的问题，以及准备展开民主统治等。一位美国官员匿名受访时表示，利比亚反抗军政府组织一国家过渡委员会的可信度，就目前这些表现，此次的巴黎集会又被称为利比亚之友会议，范围也比先前的利比亚联络小组会议来得更广泛。美国高层表示，会议将听取国家过渡委员会报告治理维安、 人道救援和经济重建各领域的要求。官员表示，首都的利波里迫切需要水、粮食、汽油和电力。利比亚西部山城金坦市的战士掌握了利比亚首都的利波里的机场。第三大城米苏拉塔的战士围城中央银行、港口与总理办公室，胡乱涂改历史性广场的名称。山区城镇博博族人掌控的利波里市中心广场，并以喷漆喷上耶夫革命志士的字样。纽约时报报道，反抗军一周前攻进强人格达费的利波里，如今的利波里大部分地区分裂成不同的封地，每个封地都是由代表利比亚不同地区域的半独立军团所盘踞，他们用来标示领土的喷漆字样，昭告着利波里即将出现领导阶层危机。利比亚反抗军国家过渡委员会为首官员，现在自封过渡委员会是以利波里为首都的临时政府。不过这些官员以个人的安全疑虑为由，尚未住进利波里。关于解放的利波里，谁该居功，以及谁掌握有对利波里的影响力，各地派阀间的对立情况日益高涨，试图推出一位统一事权的军方领袖，以统合各家杂牌战士的努力，反而暴露了反抗军领导阶层间的分歧和立国地区间各具立场，以及世俗派与伊斯兰教派间的分歧。一名具影响力的过渡委员会成员说，这些全都是迹象，显示利波里的反抗军平民领导阶层内部坚持的权力真空。但是搞权谋以争权夺利也说明了新的临时政府在试图统合利比亚裂缝重重的政治图貌所将面临的挑战。日本新首相野田佳彦31日继续安排民主党内重要人士内定事宜与阁内人选，还和美国的财务部长通过电话。时事通信社报道，官方长官可能由中间派前民社党干事长川端达夫担任，野田佳彦原来的位置是财务大臣，可能由58岁曾任外相的田克接手。至于外相，则是前方位政务官长岛昭久担任的可能性极高。此外，先前也传出野田为了谋求党内的和谐与团结，内定由亲近前党魁小泽一郎的参院议员会长于石东出任民主党干事长，还将由前外相前原陈司出任政策调查会长，前官方长官平野博文出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国会对策委员长尊床升二出任党干事代理。野田今天稍早说，已经与美国财务部长礼貌上通过电话，但两人并未讨论外汇干预或汇率等事宜，或是任何政策性的问题。野田说，他谢过美国的财务部长，并表示希望尽快的与奥巴马通话。英国金融时报31日报道，一艘中国军舰7月下旬在南海与一艘刚刚驶离越南海域的印度军舰对峙，这是首次有关中印海军在南海对峙的报道。报道指出，据五名有了解这件事情的人透露，这艘中国军舰要求印度的两栖攻击舰艾拉瓦特号表明身份，并解释在那里出现的原因。当时艾拉瓦特号刚结束对越南海港的访问。这一事件，中国海军在南海的咄咄逼人的姿态，使印度和越南的国防官员非常的不满。中国宣称对整个南海拥有主权，不承认越南、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台湾对此一资源丰富的海域声称拥有部分主权的说法。了解此事的一位印度官员表示，世界上任何的国家的海军都拥有通过这些水域或公海的完全的自由，任何国家宣称对南海的所有权或者对其他国家的通行权提出疑问都是不能接受的。越南外交部证实，艾拉瓦特号于7月19日到22日访问该国，但表示未获关于此事的消息。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皆不愿评论此事， 中国展现海洋，尤其是在印度洋实力的行动引起印度的忧虑，印度则已就此事向中国提出干涉。老旧生锈的北韩货船万景峰号8月30日搭载130名游客，从接近中国大陆和俄国边界的北韩罗津港出发，31日抵达北韩江原道的高城港。北韩大张旗鼓请来各国记者参加这次首航，但英美的媒体记者却不客气地说，这艘北航常见的游轮客难程度让人不敢领教。9700吨重的万景峰号原先是行驶于北韩与日本间的货轮，北韩2006年核实后，东京不再让万景峰号进港，如今在北韩观光局和大陆旅行社的联手下，摇身一变成了北韩的懒观光的先锋。罗仙金刚山示范国际观光团由大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旅游局局长金成文率领，成员包括美、俄、欧洲、中国大陆、日本的投资商以及美联社、俄国塔斯社、英国路透、日本朝日新闻、香港凤凰卫视、北京环球时报、中央电视台记者。观光团于一日开始为期5天4夜的金刚山地区旅游，参观九龙渊、万物像、海金刚等著名景点。全冲游轮的万景峰号是日本制的老旧货轮，远远打量还可以，一上船就会发现多处生锈，客舱也发霉。21小时的航程中，有的乘客睡在上下铺的双人床上，算是高级待遇，因为其他的人是打地铺，吃的是自助餐厅的简餐，菜肴放在铁盆里，贵宾们自行拿不锈钢餐盘盛装。码头上约500名北韩民众守候多时，穿深色工作服和传统服饰的各占一半，众人动作整齐划一，挥舞北韩国旗和塑料花，还有烟火释放，欢迎贵宾的光临。接下来是两岸三地新闻。美国《富比士》杂志近日推出的排榜显示，中国的贫富痛苦指数居全国第二，这是中国内地2009年首次排名第二后，再次位列该名次。中国社科院专家表示，《富比士》排榜带明显的主观判断，不能真实地反映中国的税负水平。中国人民日报报道，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汇币理论与政策研究副主任杨涛认为，这些年来我国一直处于全球税负排名最高的前几个国家之列，然而就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税负不可能高到这种程度，显然是被夸张了。他说，从目前我国税收收入负担来看，我国的税负并不是处于很高的水平。杨涛认为，由于税制结构的不同，仅仅是按照福比式的税收痛苦指数对不同的税种的法定税率做简单的加权，并不能反映真实的税负水平。不过，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孙余栋也强调，虽然税收痛苦指数这一指标不尽准确，但是对于中国当期的税制改革还是有借鉴意义。报道指出，他认为纵向的看，中国的宏观税负还是有些高，主要表现在主体税种的最高边际税率相对较高，法定税率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相应税种的税率水平也是不低的。例如，中国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为45%，而英国是40%，日本是37%，美国则是35%，俄罗斯是实行13%的税率。而且除主体税种以外，中国还有消费税和其他地方税等，使税收负担的名义水平较高。以上新闻由北美最大华人报社世界日报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由世界日报、Cupertino 福伦社共同举办的戏谷中秋嘉年华会来了，现场人潮鼎盛，摊位众多，是全家品尝美食、欣赏表演的好去处哦。9月10号星期六，让我们相约在 Cupertino 纪念公园，咨询专线 650-259-2045 650-259-2045。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全新儿童频道快乐小溪谷，跟丽君姐姐一起分享童话寓言、国学经典、知识百科。
想印卡片去哪里好呢？当然是 Spotlight 啊，全程最低价18块印500张，简直是超优惠。想印海报去哪里好呢？当然也是 Spotlight 呀，他们能为客人提供24×36寸的印刷尺寸，整个湾区也是仅有几家，地址725 Bryant Street San Francisco， 电话415-856-0955。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乐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 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 至真至诚，全新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南三藩市电脑公司招聘 Sales 和助理，需流利英文，以电话跟客户沟通。欢迎您亲友上进新者加盟，公司提供培训，待遇好，请 email 到 chinausa123@yahoo.com 或 fax resume 到415-727-4947 415-727-494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午间新闻，我是皇帝。接下来是湾区、加州及美国新闻。旧金山地方检察长贾斯康8月31日公开反对禁鱼翅法案 AB376， 他表示鱼翅只占一条鲨鱼身体的 5%， 他难以理解为何整条鲨鱼 95% 都可以作为商业用途，偏偏只有 5% 的部分被禁止使用。贾斯康说，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AB376 法案都是难以让他接受的，这是一项不合理的法案。他指出，如果是为了保护鲨鱼， AB376 法案就应该是一视同仁，全面禁止任何人捕捉鲨鱼，但是这项法案却是允许加州居民在合法的领取执照后捕获鲨鱼，并将鲨鱼的身体部分出售供消费者食用。从文化的立场上看，贾斯康说他也无法支持 AB376 法案，他是移民，所以能够理解不同种族间的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旧金山市一处建筑工地周三发生意外，施工人员浇筑水泥的区域坍塌，造成四人受伤，其中三人伤势非常严重。旧金山消防局发言人梅迪·塔尔马吉说，早晨八时事故发生时，施工人员在第三街2235号近第19街的一处6层公寓建筑施工，伤员被送往旧金山总医院治疗，其中三人生命垂危，第四名伤者的伤势未危及到生命，已于下午出院。四人全为男性，年龄在20岁至30岁左右。受伤的施工人员受雇于旧金山尼比兄弟建筑公司，该公司的财务长瑞克表示说，当时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水泥浇筑，突然楼梯井上方的部分房顶坍塌，湿水泥急泻而下，落在受伤的四人身上。瑞克还说，有两人接受手术治疗，伤势包括手臂与大腿的骨折。德利市民麦克说，他的堂弟贾斯汀是重伤者中的之一，他的盆骨骨折且手臂脱臼。另一名伤者是毛利修，其姐妹透露，他自公寓工程破土开始便在此工作。瑞克说，目前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中，工地发生坍塌的一侧目前已经封锁。他说，事故发生后没有人愿意继续工作，工程将于明天开始。发生事故的工程是耗资4000万元，共建196个居住单位，将于明年8月完工的波特罗起步公寓。 加州职业安全管理局与旧金山市府官员，包括两名来自地检官办公室的官员，也在事发后到场调查。地检官员贾斯康发表声明说，我们正进行独立的调查，调查结束后才能给予合理的评估是否有任何的犯罪行为。911事件发生即将届满10周年，湾区各地都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伯克莱将大规模的计划举办2场的座谈会议，重新审视911给美国人带来的改变。第一场座谈于9月8日晚上7:30举行，主题为10周年之后911攻击事件改变了美国什么。讨论将由公共政策政治学专家带领，主讲人包括前国防部全球战略事务助理部长、前高曼公共政策学院院长纳契特、布莱大学历史系荣誉教授派特森等，探讨10年前的恐怖袭击后美国是否更强壮更安全，以及美国对于阿富汗及伊拉克的态度是否受到攻击事件的严重影响。欲参加的民众需到波克利加大的网站报名。第二场座谈为学习外国语言的历史与记忆，9月10日一整天将在伯克利的语言中心主办，邀请许多外语系的教授探讨在911事件后学生是否保持开放的态度去学习其他国家的语言、历史及文化以及其重要性。教授们也将探讨应该如何看待外语教师的专业地位，如何协助学生了解不同的世代、不同地区的历史和文化观，如何在有限的课堂时间中传授文化概念等等。伯克莱大学德文系教授表示，学习外国语言的目的应该是在了解该文化的思想逻辑，教授外语语言就必须教导学生他国文化的价值观，而不是用美式的逻辑来思考。座谈会对民众的开放，不需要事先报名，详细资讯请在伯克利语言中心的网站 blc.berkeley.edu 上查询。圣县教育局8月31日对加州公布的学业进步表现报告中，在圣县相关部分分析后指出，圣系学生仍然维持一贯的高水平表现，和往常一样高于加州的平均成绩。今年的学习英语、身心障碍和家庭贫困的圣系学生表现得比往年更要进步。在学业成长表现指数中，成绩方面，圣县 Cupertino 联合学区内的2间小学有相同的998分成绩，同列加州第一名。全加州排名前25名的小学内，有13所小学在圣塔克拉拉县；全加州前10名的初中有5所在圣县；全加州高中前10名有2所在圣县。圣县教育总监维斯表示，这些成绩值得所有人的骄傲，因为这是所有学生、家长、教师、行政人员等相关人士努力的结果。圣县教育局报告指出，尽管圣县初中的平均成绩高于加州的平均成绩，但是成绩进步速度稍有缓慢。圣县教育局正在分析原因，寻求改进之道，详情请至网站 www.sccoe.org。州教育厅周三公布今年的加州学校学业表现指数 API， 49%的加州公校达到规定的学业改进目标。虽然联邦的有教无类法根据相关学生测试成绩将913所学校列为新增未达标的学校，州教育厅根据全加州的学生达标的测试 STAR 和高中毕业考去计算机 API，并且以800分为目标，结果今年有55%的小学、43%的初中以及28%的高中达标。今年达标的学校比去年增加了3%，去年为46%，今年为49%。州教育厅长托拉克森周三表示，虽然州政府持续削减公校的经费，但加州学生的表现持续进步，加州学生是成功的，失败的却是加州的政府。托拉克森说，联邦的有教无类法存在不少纰漏， 他们已于两周前去函联了联邦教育局长汤树，并要求立即撤销此法对加州学生及学校做出的不公平的评分。根据加州的标准测试成绩 STAR， 加州学生连续九年都持续进步。API 又对学校定出学业表现每年至少要进步五分的目标，结果今年全加州的学校平均进步了11分，其中英语学习者和西裔学习者都进步了14分，非裔学生则进步了10分，亚裔学生8分，白人学生7分。虽然少数族裔的学生进步较大，但是西裔和非裔学生的学业表现仍与亚裔与白人的学生有很大的差距。司法部31日提告，阻止美国第二大行动电话公司 AT&T 疑似390亿元收购第四大行动电话公司 T-Mobile 一案，指称此案违反美国反托拉斯法，将大幅减低行动通讯市场的竞争，导致价格上涨和减少产品的创新，寻求法院下令阻挠此案。 AT&T 发表声明说，该公司将在此诉讼中全力争取，并要求法院进行加速的听证，来审查此诟病案的巨大利益，维护消费者利益。团体则赞扬政府的做法，指出 T-Mobile 被并将造成行动通讯市场被第一大行动电话公司维瑞森和 AT&T 两家控制，使得价格上涨。阻挠这个合并案是在劳工节时送给美国人的最好礼物。司法部在诉讼中表示， AT&T 将 T-Mobile 这个独立的低价的对手纳入笔下，将使市场上顿时失掉一股强大的竞争势力。司法部副部长阿尔说，该部认为在此收购案中受害最大的将是乡村地区和低收入的行动电话用户。他也认为独立的 T-Mobile 更可能扩大业务和增加工作，而诟病通常会删减工作。接下来是体育新闻。伦敦奥运女子足球亚洲区外围赛在济南举行，有铿锵玫瑰之称的中国女足首战与南韩互无纪录，赛和0-0各得一分。中国的周菲菲及李丹阳上半场都有具威胁的攻击，但是分别射斜或者是越门而出。换边后南韩获得罚球，但因进度不足被中国门将张艳茹接住，最终互交白卷。另外两场，日本3-0击败泰国，北韩1-0小胜欧洲。参赛六支球队进行了单循环比赛，前两名可出现奥运。接下来是天气预报。San Francisco 天晴，现在温度华氏64度，今天多云，最高温度64度，最低温度54度。星期四晴，最高温度64度，最低温度55度。星期五晴，最高温度64度，最低温度55度。San Jose 现在温度80度，今天多云，最高温度80度，最低温度66度。星期四大致天晴，最高温度81度，最低温度63度。星期五晴，最高温度81度，最低温度65度。以上新闻由北美最大华人报社世界日报提供，谢谢您的收听。